酒后2008年6月22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试炼的火。
神的关系来祷告，我们要为了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我们要为了我们的教会而祷告。主，求你跟我们同在，主，求你听见我们的呼求，主，求你的荣耀再次的在我们的教会降临。主，我们也恳求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你赐下赐给我们坚定的心。
抱着在 同心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到你面前来，求你来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你的灵浇灌在我们当中，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今天的敬拜都从你的话语得着更大的力量来帮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听到这个诗篇第56篇。好，诗篇第56篇也是这个大卫他在这个逃亡的试炼当中经历一段与神的对话。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诗篇56篇第一节到第13节。来，我们一起来攻读。好，来。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等候要害我的命，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呢？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囊里，这都不记在你册子上吗？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啊，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的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上帝的面前吗？好，这是今天的经文。这是这个大卫他对神的呼求，因为他在患难当中，他的生命在一系间的存亡当中，因为他的仇敌埋伏在他的四处要攻击他，他的生命在危难的当中，他不知道他的明日将要如何，所以他倚靠的不是自己，他不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在逃脱他生命，过他生命的这一切，他是求神来掌权，然后让这些他的仇敌或者是他的这些所遇到的困境摆在神的面前。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前面的道路。我不知道这个最近你从这个教会进进出出的时候有没有看见教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有没有看见教会不一样的地方？没有。有，在哪里不一样？哦，变白了有人看到教会变白了，因为重新油漆。还有呢？也有架子哈，也有架子哈。我要说的是这个架子哈，如果没有这些架子，我想这个他们就很困难工作哈。你会发现教会最近在这个原来刚开始的时候，你看到架子很低，只有在这个周围附近，所以这个架子搭到哪里？有没有发现到？哇，这个等一下做礼拜晚去看一下哈，它已经架到这个钟楼上面了，对不对？非常的高。如果没有这些音架，你就会发现这些这个它很难把上面的这些漆可以漆好。前一阵子我们家是这个总共那个整个大楼有13楼齁。这个最顶是13楼。有一次这个我就跟牧师两个爬上这个我们这个最楼顶去齁。这个因为这上面有一些事情这个要去处理，所以我们两个呢就去看了一下齁。才赫然发现哇，原来我们家住3楼齁。看出去都是只有看到那个钟楼就很漂亮了齁。但是没想到我爬到这个最上面去看，还可以看得更远齁。听说如果这个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台南市那个
海边哈，这很不一样哈，这是很不一样的哈，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注意到说，我住了一年多来，我从来都没有注意到说那里其实看出去是那么美丽哈，可以看得很远。以前我住在我们这个家，看出去的窗户只能看到这里一栋、那里一栋，跟这左边那个右边一栋的这种公寓哈。但是没想到我爬到最楼顶去看的时候，发现啊，哇，可以看这么远哈。你的心灵的建造是建造只有在这么你所接触的这个这么低的层面，还是更高的层面？很多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眼光来看这个环境，但是需要去面对的是更高的境界，是神所带领我们啊所看得更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爬到那鹰架上面最上面啊钟楼齁，你会发现你上去的时候是比比喘齁，或许我也会这样齁，但是你可以在上面享受到什么？享受到很美的台南市的景色齁，这很重要。当你上去的时候是比比喘哈，但是你那种比比喘，那种恐惧啊，是人可以让你看到更美更远的地方。试炼其实就像你在看这些啊鹰架一样，你可以看到很啊一开始的这些啊，你可以走到一层楼，看起来你还不惧怕，但是你看得很近，但是你往上爬，你会看到更远。再爬更高会看到更远，但是这鹰架是什么？是不断的累积上来的，它是一个很稳固的。如果你的下面的啊这个鹰架如果架得不够稳，那上面你到上面去就会很危险。你的生命的建造也是如此。我要讲这个故事里面来想想看，我的生命的建造是如何走过的。他说有一块铁块，他过着很安逸的日子，然后呢这一天突然他的主人就把他丢进火堆里面齁。这个啊他觉得好难过齁，原来这个我这个铁块就好好的齁，为什么把我丢进这个火堆里面？然后啊他就跟这个火堆商量齁，他说火啊拜托你齁，不要这个把我这个烧得太痛齁，你可不可以降温一下齁，因为你烧得我很痛齁。这个铁块呢就跟这个火啊就是跟他商量了一下齁。这个火啊，看他这铁块啊，好像这个烧的这么难过齁，那么这么这个哀哀叫齁，这个火呢就啊答应了这个铁块的这个想法，就说啊可以降温一下齁，他就把它降了一点温度。然后这个铁块就被拿出来，然后经过这个铁锤的这个锤打齁，当这个铁锤啊要锤打他的时候，这个铁块又出声音了，他说啊这个铁块啊这个铁锤啊，铁锤大哥啊，拜托你齁、哦、可以不要那么大力齁、哦、我觉得你打在我身上很痛齁、哦、很难过齁、哦、所以啊可不可以请你再轻一点，你可以放轻一下你的这个重量齁、哦、这个力道齁、哦、让我可以怎么样轻松一点齁、哦、不要那么让我承受这么痛苦的齁、哦、这个铁锤大哥啊终于经不起这个啊，听到这个铁块的哀求哈、哦，所以他也答应了这个铁块的这个哀求，然后就放轻啊这个重量，然后让他能够承受得住。后来这个铁块呢啊被火烧捶打以后，他送出去了。他被送出去以后呢啊，经过这个工厂送出以后没多久，这个铁块啊开始身上长满了什么锈，大家都知道了哈，还长锈哈，因为什么？他在这个熬炼的过程当中，他被火烧得不够这个啊金金哈，也就是说他的纸没有被炼出来，他里面还有很多的杂质，然后呢经过捶打的时候，他没有经过这个啊这个适当的这个捶打，然后啊把它练得更好，所以呢他送出工厂没多久，他就开始生锈，他就发现他开始变得好像越来越难看，他这块铁块觉得 他越来越不能够啊怎么样，他的这个身体，他的整个这个原来可以承受的啊越来越不好，因为他开始腐朽了。其实我们生命就像这样，有些时候我们会对上帝恳求啊，把我这些痛苦拿走，把我这些难过拿走，把我这些这个我遇到的好像用我来看是不能承受的，把它拿走。但是最后你会发现，就像这个铁块一样，很快它就生锈了。有的时候上帝适度的把这些困境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需要让我们学习能够承受更大的，是让我们叫我们能够承受那未来他要给我们更大的责任。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只放在我们的生命眼光当中，想说啊这个这样就好。我很害怕爬高齁，所以我当时看到音架的时候啊我大概也会爬到四五层楼我还能够接受，就是说四五层这样还能接受，如果更高呢我就会拒绝齁，因为我是一个有恐惧症的人。好，但是啊这个上帝很有趣齁，在我这个国中时代到高中时代，我们教会就像我们的母会齁，木栅高雄的木栅教会跟我们的这个太平镜教会很相近齁，因为都要爬到它都有一个钟楼，那上面做什么，每年的那个圣诞节都要上去上面做什么，吊圣诞灯齁。我没有像这个太平镜教会这么富有齁，然后这个灯都人家牵好了齁，我们那个时候的工作每到圣诞节就是要爬上去钟楼上面齁，然后把那个灯这个牵到这个最下面来，然后牵成像我们这个一条这样齁。那时候工作这些工作都是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工作。有一次我爬上去差一点晕倒齁，因为看下去是非常高齁，但是经过这个一两年的训练以后就渐渐的就 OK 了齁。第一次上去实在是很害怕，因为他是爬了那个就像我们外面那个铁条一层一层上去齁。那个时候爬上去其实是很恐惧的齁，是边爬后面还有那个伴齁帮你推齁，是不太甘愿的爬上去的齁。但是经过一次两次的试验以后，爬上这些高楼好像就比较不那么害怕齁。试炼有些时候我们是觉得很痛苦，但是上帝却在这其中来帮助我们能够承受更大的责任。所以先别为我们的困境，为我们所遭遇的事情然后愤怒然后埋怨。很多时候我们要去学习看见上帝要使我们所面对这些困境到底要我们学习什么，要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以利亚这个先知，我们可以从这个撒母耳记上看到这个故事，列王记看到这个故事，你可以从列王记第18章、王上18章到这个21章，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他为上帝发热心，为上帝做各样的事情，然后呢他知道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巴利是神所不喜悦的，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所以呢他就在山上来挑战他们，他们在这个山上跟他来斗法。他说啊，我们各一只牛，然后你们这450个巴利呢，这先知啊，你们可以怎么样任由你们怎么样处理这些牛，那我的呢就是剖开把它放在祭坛上面，你们按你们的方式去祈求你们神，看是谁的神降火把这只牛烧了，那个才是真正的得胜。因为以利亚要借着上帝的力量，这个众人的力量来除去这些巴利，所以他们在山上，我们看见这些众巴利们450个巴利的先知，他们呼求跳舞歌唱自己的身体，他们的神就是没有回应他们。以利亚先知把他的牛剖开放在祭坛上面，祈求神来自己亲自降临。我们看见以利亚得胜，上帝从天上降火把这个祭坛上的牛烧了，所以众人看见就知道他敬畏的神是可敬可畏，是掌权的，所以就把这些众巴利们杀掉。没想到一个得胜的先知 他的命运是什么？他大发热心的命运之后是逃命。如果我们看到第十九章，我们看见以利亚就起来逃命，因为这一个王呢告诉他的这个皇后耶洗别，然后耶洗别呢这个皇后呢就告诉这个以利亚说啊，说明日这个时候啊，我不若不止你的生命，像那一些巴利人的人的生命一样啊，愿神重重的降法于我。他可以在众人面前得胜，却害怕什么？开始害怕起来，他开始逃命。我们看见他的经历是在得胜之后，他需要逃命。所以我们看见以利亚就起来逃命，在旷野里面走了一天，然后到一个树下，然后坐在那里跟上帝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这时候的光景是用自己的眼光，用自己的生命的光景来看自己的前面的道路。他说：“耶和华，求你取我的性命吧。”他这个时候是用人的方式在看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看见他可以在众人面前祈求上帝，上帝就用火降临，使他能够得胜。但是这个时候，他害怕人的话，他就恐惧，他就起来逃命。但是上帝所预备的比他想象的更丰富。他说有个天使啊，在他睡着的时候啊，然后叫他起来，然后他看见有水有饼，他就吃了，继续睡觉。他第二次一样，睡醒的时候啊，有人叫他起来吃了啊这些饼这些水，然后他就继续走。他走了四十昼夜，躲在哪里？躲在一个山洞里。他害怕什么？以利亚害怕他的性命啊被皇后找到，被耶洗别找到，他可能就没命。他的恐惧是来自人内心里面的恐惧。为什么他可以在众人面前来得胜？这个时候他为什么可以恐惧到这个样子？他起来逃命，躲在山洞里面不敢出来。他看见众人的眼光，看见自己前面的光景，所以在这个山洞里面，他自己说：“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你的祭坛，我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求我的命。”这时候他的心里应该是说：“上帝啊，你在哪里？我为你大发热心，为你的事工在努力，为什么这个时候我的处境是被追杀？为什么我这个时候的处境是什么？是在试炼里面，是在痛苦当中。”但是很有趣的是啊，什么？耶和华上帝就是让这个外面有大风有大雨，还有什么？他说还有崩山碎石，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动作。上帝说他让这个地方有大风有大雨还有崩山碎石，他体验到上帝不在其中啊。然后上帝不在其中啊，看起来好像是有大的作为要经过，但是上帝却不在其中。上帝在哪里？他说这些大风大雨之后，崩山碎石以后，他说有一个很微小的声音在他的心里面对他说话。他说什么？以利亚，以利亚。以利亚听见就怎么样，就出来站在洞口，因为上帝要对他说话。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上帝在提醒以利亚，你所有的能力，你所有经历过的，上帝都知道，上帝都知道你所做的。不要用你的眼光来看神的作为。他上帝的代言人先知，他有些时候也会用人的眼光来看前面自己的道路。这个时候上帝对他说话，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很肯定的跟神说什么？他说我为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了你的祭坛，我用刀杀了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求我的命。他非常的大胆跟上帝这么说，他说我为你大发热心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但是上帝对他说什么？上帝对他说啊，回去吧，从旷野到大马士革去，我在以色列人中还怎么样，还为自己留下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巴利就是以前的，就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众神明啊，这个非正式的这种啊先知，就是祭拜其他神的这种先知。上帝对他说，我还为自己留下7000个人，还未曾与巴利屈膝，跟他们亲嘴的。我们用我们的眼光是说，我已经看得很远了，我站在2楼已经不错了哈，站在3楼已经不错了，我可以这个已经到这里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光景。神说再走上去，再往上走，再往上走，你就会发现上帝使你看到更远更美的地方。上帝所让你经历过的，在试炼你，他不会叫你的脚跌倒，他给你的是更好的，因为在你的生命里面，上帝有他美好的计划。虽然你看起来是很累，虽然你看起来很痛苦，虽然你看起来好像一点盼望都没有，但是我们需要让神来带领你。出埃及的经验我们都很清楚，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日子，他们过的是很痛苦，因为埃及人欺压他们，不给他们草去做这些泥块，他们在那里要自己去找草来做泥块，然后为他们来盖房子。他们非常的痛苦，跟上帝祈求，神啊，求你让我们离开为奴之地，让我们到迦南地去。上帝听见了吗？上帝听见了。但是当他们走出这个埃及地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信心完全崩解。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前面的道路，他们看见他们没有东西吃，他们就哀怨；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就哀怨；当他们看见前面的敌人的困境的时候，他们就哀怨。他们用自己的现实的眼光在看神的作为。当然我知道现实很痛苦，现实跟理想有差距，但是我们怎么样在理想当中来看见神的作为，是我们必须要交托给神，是我们需要交托自己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在诗篇55篇里面，我们上礼拜看的大卫他的经历，他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叫你怎么样不至于动摇。这是大卫的信心。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大卫他经历了各样的痛苦以后，他依然对神有信心。他说我倚靠上帝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上帝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的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这些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的光中行在上帝的面前。亲爱的兄弟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啊。牧师也曾经失望过，也曾经这个很痛苦过，但是怎么样去面对神，是为我们有一颗安静的心，神要在我们里面说话。就像以利亚先知，他觉得他为神大发热心，为神侍奉，为什么今天还在困境里面？他看见大风，他看见大雨，他看到崩山碎石，但是这都不是神的作为，这都不是神要对他说话，是神最后在他生命里面对他说话。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只看到自己前面的道路，却没有看见神为你做的更大的侍奉。”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去看见神所给我们的。19世纪是这个淘金的这个黄金时代，许许多多的人想要通过淘金，然后成为一夜致富的人，所以很多人就到加州去， 有一个人，他叫做这个亚莫尔，他17岁，大概我们今天在座这些年轻人的，你们几岁啊？ 15， 比他们大一点点，大两岁。他说我跟这些人去掏金哦，搞不好我也一夜致富，能够让我怎么样？让我啊这个可以享受一辈子哈。所以他也跟着这些掏金客们去这个掏金哈。我们知道掏金是美梦哈，但是啊这种做梦的人多啊，然后越来越多人去，你要知道那种机会就越渺茫。所以他这个亚莫尔就跟这些人一起去掏金，人多了当然机会就少了，所以呢他就开始啊面对这些困境，是因为啊开始很多人来，金子越来越难掏到，生活也越来越困境，因为天气非常的热，水源也非常的缺乏，所以很多人为了掏金梦而死在异乡的大有人在，当然得到的也有，但是不是那么多。这个17岁的小伙子，这个亚莫尔哈，他怎么样在这些人当中啊，这个脱颖而出？没有，他跟这些人去掏金，他非常的痛苦，因为他掏不到金，甚至怎么样，差一点渴死。他躺在这个地上，然后啊。内心里面发出干渴的声音，他说谁给我水喝啊，我那么劳累连水都没有得喝，他非常的难过，他期待有人拿水来给他，他期待有人给他一点点水，因为解了他的渴来帮助他。没想到这个亚莫尔呢，从这个心底里面啊，这一刻转变了他的生命，他在期待别人拿水给他喝的同时，他开始发现啊，掏金这么渺茫，倒不如来卖水。他声音对他说，因为我在这里渴死，应该每个人都是这样吧，所以他转了一个意念，他说那我掏金不成，那我来卖水可以吧，一定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努力工作以后没有得到成果，但是怎么样，心灵还干渴，身体也干渴，需要水，所以他就转了一个意念，他在这个躺下的那一个之间转了一个意念，开始拿起他的锄头去挖水菌，然后呢把这个水滤滤干净之后，把这些水开始装成一壶一壶的挑到这些掏金客的附近啊来卖水。有人开始取笑他，这个你不是在掏金的吗？现在卖起水来了哈！开始有人取笑他这种作为，但是亚莫尔他没有放弃，他继续努力的来做这件事情。没想到金没有掏成，啊，没有掏到金子，但是上帝却给他另外一个祝福，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离开加州，在当时候19世纪，他所得到的酬劳。超过6000美金。原来他想象的是掏金，但是神给他的祝福却在这个试炼当中重新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有些时候我们的慧眼要知道看见神的祝福，不是用看到我们自己，是当我们要去转念我们的心意，是看见神的心意。试炼只是上帝给你包装的另外的祝福，要让你在这期间去体验神的生命。以利亚他以为他在这个山上赢了这些450个先知以后，他大概得胜了，但是没想到他的命运是逃亡。最后神在最微小的声音当中对他说话，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们内心里面神对他说话，他说我为自己还留下7000人，未曾跟巴利娶妻，未曾跟巴利亲嘴的这些人，你所看见的只是你所想象的，你所想的应该是看见神的作为。很多我们的生命过程的追逐，人生的过程，我们都在抢那个最显眼的，最能让人看见的，最 OK 的，但是有些时候神要我们看见那个第二个弱点，那才是他要给你的。 第一个最显眼的，有些时候不一定是最好的，它让我们看见的是那背后里面最大的祝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把这些困境苦难跟终极目标放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些时候看你会遇到很多的挫折，遇到难过，遇到这些困境，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来思考一下，这是不是神给我们的作为。最近我想我们的华语礼拜更改的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或许搞不好上帝在这期间要祝福我们也不一定，要祝福这个教会也不一定。我在等到底上帝要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要让我们学习什么样的事件。当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篇的时候，一直在想到底神要我们带我们到哪里，到底我们只不过是在这里大发热心以后，到底神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不要叫我们失望，是叫我们依靠神的力量。试炼会来，它会不断的来，但是唯有我们依靠神，你才会看见那个恩典是足够我们用的。这首诗歌叫做困求主你应带我脚步，那无我唔敢家己来行。我觉得这首诗歌很有意思，他说困求你甲我大个保护，甲是我言行谦卑事件。每日我遵守你的诫命，让我伫黑暗中卖看到光明，敲催灵魂丧失的人，这是我人生迫切的愿望。试炼会不断的来，但是唯有神来带领我们，我们才能够走在神喜悦的道路上面。我也一直在学习这个功课，也叫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在试炼里面看见神的作为。叫我们学会依靠你。我们知道人生有许许多多的试炼，有许许多多我们会遇见的困境，但是我们不要依靠自己，叫我们学会依靠你。我们看见大卫的生命，他如何在你的面前得胜，他如何依靠你，因为他知道主你必预备更好的来赐给他。我们看见以利亚先知的生命，他是你所拣选的，但是他在得胜以后，我们看见他也遇见了人生的困境，他需要逃亡，他需要逃命，因为那些不悦的人、不喜悦的人要追寻，要寻求他的命。 但是他依然活在恐惧里面，但是唯有他听见你对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生命才知道主你比他预备的，比想象的更丰盛。主，我们在你面前也要依靠你。我们知道人生的时间不是那么的长，但是让我们学会能够依靠你。我们知道许许多多的困境会来，许许多多我们眼目所喜悦的是叫我们只活在自己的困境里面。帮助我们看得越远，让我们学习活在你的喜悦当中。主，叫你的话语能够使我们心灵来追求你，使你的话语来让我们知道明白主你的旨意，让我们生命能够依靠你，时时刻刻警醒我们自己，来对你的话语，来对你的灵来敏感，使我们知道我们所要所行的道路是何去何从。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为我们预备更丰富的神，叫我们依靠你不至于动摇。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在我们的困境当中引导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好，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 跟这个左右的人请安哈。与你们同在，愿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及圣灵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在各样的试炼当中，让我们赢过这些挑战，在我们生命当中，知道你的计划，直到永永远远。阿门。